六四三十五周年，中共戒严部队首爆死亡数据。重磅，拜登签署命令禁止非法移民。川普竞选团队五月筹到1亿4100万美元，南加州翻红挺川。黄仁勋话：台湾系国家，将喺台湾请1000人同建建设中心，中国唔敢嬲。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5号，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今年嘅六四纪念日可谓声势浩大，喺香港装甲车同反恐特勤队都上街嘅同时，美国、欧盟接连发声声援，世界各地嘅活动亦都络绎不绝。嚟自军方内部嘅消息冲上网络。一直被外界认为不可统计的六四死难人数被精准地披露出来，甚至精准到个位数。同时大量六四珍贵短片网络疯传，更加有当年亲身经历的北京外地人士爆料，屠杀不止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整个北京城。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警方如临大敌，提前在维园和铜锣湾戒备。今年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之后的首个六四。根据了解，在关押期间，因为基本法23条被拘捕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会在狱中绝食悼念。在社交平台上亦都有不少港人传发烛光图、自由花和血染的风采等悼念六四歌曲的歌词。6月3号晚间，警方带走了在街头用手势比划8964的行为艺术家，并盘查采访记者，并提醒民主派人士叫他们6月4号当日不要去铜锣湾。6月4号下午，抗争者黄婆婆手持鲜花在铜锣湾高叫平反六四，人民不会忘记，誓死不弃，追究屠城责任，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被大批警员包围，带上警车带走。另外一名长者因为展示写有念八九悼六四标语，被警察同样被带上警车。亦都有市民身着住印有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头像的衣服被带走。香港警方从星期一6月3号起已经动用超过100名警力，日以继夜地在维园和铜锣湾戒备，派装甲车和反恐特勤队巡逻。在6月4号，关于六四珍贵短片在网络疯传，一则来自当时香港的视频采访了当时北京多数市民，包括警察 95% 都是支持学生的。还有一则是来自台湾华视新闻保留着当年报道六四屠杀。同时网络流传8964戒严部队内部详细的文件，令人震惊的第一次爆出死于8964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总共合计31978人，精准到个位数。文章内容如下，之前他们杀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官方说死了400多人，学头们就估计是5000-6000人。终于由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真实可信的个位数、地址的数字，记住这些数字啊，我们永远也都不能够忘记。学生10974人，普通人员是7992人，不明人员即是没办法确认身份的有11865人，军人被打死113人，军内不打死197人，军人伤重住院837人。这个正应了财经网美胡彩爆料的亲身经历，他在念书发文，虽然这段经历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他还是会一直讲。他回忆刚刚到北京那一年，那个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碰上6月4号，同事就曾经告诉他知，事发当日那一年不只是只有天安门杀人，而是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在杀人。为了悼念35年前在天安门牺牲的烈士，旅美中国民运人士接连多日在纽约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时代广场等多地举行快闪活动，参与者高喊勿忘六四，打倒共产党，释放一切政治反等口号，呼吁推翻中共暴政。同时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行烛光夜道，悼念六四死难者。在星期日的下午，由民众自发组成的包括100多辆汽车的民主车队，从圣盖博士出发，途经尤斯密市、蒙特利公园市和阿罕布拉市等洛杉矶华人居住最密集的城市。在6月4号晚间，澳洲悉尼举行了烛光晚会和游行，超过100人参与烛光集会，参与者还围绕中国领事馆游行，宣示拒绝遗忘六四事件。6月4号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是可以让人民大声说话，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加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够真正保护人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六四当日发表声明说，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数以万计的中国和平民主抗议者，他们因为捍卫自由、人权和结束腐败而遭到残酷镇压。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表示，今日是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和平追求民主活动的35周年，记住这些事件并尊荣被杀害、拘留或者失踪者，对未来世代和集体记忆至为重要。美国总统拜登的助手在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的一项新行政命令将会限制移民在美墨边境的庇护申请，并允许移民官迅速驱逐非法进入美国的个人。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上午同记者的通话中说，拜登总统认为我们必须确保边境安全，这样就是为什么今天他将宣布采取行动，禁止非法穿越南部边境的移民获得庇护。这位高级官员补充说，这些行动将在南部边境遇到的大量情况超出我们及时处理的能力时生效，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将会令到移民官员更加容易驱逐那些没有合法居留依据的人，并减轻边境巡逻人员的负担。不过共和党人很快地对这个命令进行了抨击，认为他在结束两党成员所说的南部边境危机方面做得做不够。共和党议员争辩说，该命令仍然将允许每日数千人非法越境，距离大选日还有5个月的时间。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和其他的共和党人一直在抨击拜登所谓的开放边境，拜登面临的政治攻击是坏人正在流入美国，带来犯罪活动、毒品甚至恐怖袭击阴谋。根据这一项命令，如果每日遇到的非法入境者超过2500人，官方入境口岸将会不受理移民的庇护申请。这个行动是基于被称为 212F 的总统权力。根据联邦当局报告，非法移民被捕人数已经连续3年创下历史新高。虽然今年的这些数字大幅下降，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拜登的政治支柱。一位拉丁问题顶级专家警告说，墨西哥即将上任的总统克鲁迪亚·辛巴姆很可能在边境安全等问题的合作上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坏消息。传统基金会艾利森国家安全中心拉丁美洲高级政策分析师安德烈斯·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在一次记者电话会议上警告说，辛巴姆是一名左翼活动家，不太可能偏离阿姆罗对美国的强硬立场，他将更多地影响墨西哥左翼的声音。拜登今日公布解决边境非法移民问题的行政措施，但是根据这些行动的内容，他可能需要墨西哥的合作。 在星期一6月3号美国的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宣布5月份一共筹募到1亿41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捐款是在纽约陪审团在封口费案中对川普做出34项重罪判决后的24小时内通过网络筹到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瓦特利和联合主席劳拉·川普在声明中说封口费案的审判和川普面临的其他法律挑战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攻击目的是让这位前总统远离选民而在200多万笔捐款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还是第一次向川普竞选团队提供了2024年的捐款在4月底支持川普的三个基金会川普竞选2024年总统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拯救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告诉联邦选举委员会知他们账户持有大约9200万美元的现金支持拜登的两个基金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说截至到4月底他们持有超过1亿4150万美元的资金。截至到4月底拜登团队在资金方面比川普团队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如果川普竞选团队和他的亲密盟友确实在5月份筹集到近1亿4100万美元的话这样将大大有助于缩小拜登和川普之间的资金差距。而对于川普案可能要让南州翻红了。上个星期六根据大纪元报道有数百名南加州橙园居民自发地在杭廷顿海滩码头处集会他们挥舞着川普2024的旗帜以及永不投降我们与川普站在一起的大横幅力挺川普。居民雷切尔金说他事先并不知道有集会我路过这里然后就和他们一起站了两个多小时川普是无辜的。他们试图阻止他选举因为川普选举会摧毁他们破坏美国的计划。居民莫顿史密斯说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来这一项荒谬的裁决唤醒了沉睡的巨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都在这里为此努力神佑美国。认为审判不公正的居民艾密利说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我们有好好的经济保护边境控制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我很担心美国的未来。2024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在6月4号开幕全球半导体科技业巨头齐聚台湾而美国图形晶片巨头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3号受访的时候表示未来5年内将会在台湾设立一个非常大的设计中心雇用至少1000名工程师。黄仁勋在5月30号去台湾的时候就说台湾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会继续投资台湾。这句话引发大陆小粉红炸锅但是中共官方就没有回应大陆媒体也都忽略了这句说话。专家表示面对 AI 教父黄仁勋中共这一次踢倒了铁板。黄仁勋在星期六6月1号演讲的时候就show出他的人工智能世界地图而台湾和中共就以不同的色块区分他还点名台湾的供应链是带动人工智能产业复兴的重要推手42家台湾的相关概念股的英文名都打在影片中星期一多家股票齐涨其中有14家甚至到涨停而台股亦都一度大幅涨超过400点。彭博社报道光是今年的5月单月外资投资台股的规模就达到27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873亿。黄仁勋对 TVBS 表示台湾的生态 是独一无二的很多组装厂好像鸿海、华石、微星、广达等都是一路帮英伟达而台积电更加是不可思议的半导体制造厂世界需要一个 AI 制造厂想要客制化 AI 就好像客制晶片一样。5月30号晚间黄仁勋在台北知名怀旧中式餐厅古早味怀旧餐厅设宴邀请的合作伙伴几乎囊括了整个台系服务器代工产业和台系 PC 代工厂。 他说，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英伟达生意从台湾开始建立政员系统，还有很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因此英伟达亦都会继续投资台湾，并扩大在台湾的 AI 基础建设。有网友说，中国所有的电脑手机入面的显卡都是英伟达的，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拔除了去抵制，我支持你。台湾财金专家谢金河表示，中共没办法抵制封杀英伟达，而是英伟达有能力封锁中国。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在6月4号对大纪元说，现在英伟达的晶片，特别是 AI 的晶片，引领世界 AI 发展的浪潮。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三款当次打了折扣的 AI 晶片，虽然中共能买到的和主流晶片差距很大，但是还是要买，所以他不愿意得罪黄仁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